弟兄姊妹好，我是周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讲第十节是一个相当不容易了解的一节经文，因为好像讲到这个神是那样子的，没有任何的怜悯，没有真正的爱心，好像都不愿意人得救一样。那么我就讲到在新约里头有好几处引用这段经文，因为他们是从74的那个译本那里把它译过来，所以那个语气就比较的缓和，因为呢他把好像这个人看不到听不见的这个责任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来，他说因为你人自己这样子所以听不到，好像神并没有让人这样子。但是弟兄姊妹，我在讲原文里头是讲到是神要这样子做的，责任不在人的身上，责任是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那我为什么讲，难道新约不是圣灵的感动吗？怎么会可能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听清楚，新约之所以翻译成那个样子，是因为翻译的译本的来源不同，原文是没有变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译本的来源跟圣灵的启示是两件事。新约的作者是从同一位圣灵领受的，他所引用的经文完全是原文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新约里的好像语气有一点点变通，那是因为翻译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点要弄清楚。我们现在来看新约的译本，马太福音13章第13节到第15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话，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看，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背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没有讲到是神要他们油蒙了心，耳朵发了沉，让他们听不见，没有，是讲到百姓他们的问题。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所以你看，它是一种平叙的一种说法，跟以赛亚书那个第十节差得很远。因为以赛亚说你要使他们如此如此，那个是神的作为，这里是只是平铺直叙讲到这个情形在百姓身上的一种反应是如此。我们再看在使徒行传第28章第25到27节，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这里讲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讲的那些来看保罗的人，他们听了保罗的话之后，彼此中间就有了一些争执。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看这是保罗引用的，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背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你看再一次，这是平铺直叙的一种讲法，跟第十节这里的有差别的。但是在约翰福音就不同， 约翰福音里头就强调神在这件事情上的作为。我们看约翰福音12章第38节到40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现在这里引用了，主叫他们瞎了眼，你看到吧，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是谁让他们瞎了眼硬了心的？主使他们，这个就跟原文的意思是相同了。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以赛亚书来看第6章第10节，他说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今天许许多多人用各种的方法来可以说软化先知所说的这个话的意思，目的在什么？目的就是盼望人能够听得进去。可是弟兄姊妹，假如一个人他真正的相信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在掌管，都是神在做的话，那么他应该对这里所说的这种语气是不应该有问题的。但是为了我们要将就百姓，将就那些听的人，他们可以把话听得进去，所以呢我们就会把神的作为用人的光景来解释。假如你不是那样子这个卑劣的话，假如你今天你改变心意的话，你愿意接受的话，那你就可以听得懂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人可能愿意接受，因为好像不是把神描写的那么刚硬。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做传道的人，我们所传的信息应该一丝不改的传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地方神之所以这样子讲，是要先知以赛亚，你不要改变我对百姓所讲的话，你应该照我所讲的话去讲。你这样子讲了之后，你就会在这些人的身上产生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你就会使他们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那目的在什么地方？目的就是神的标准是不能够变的。若是我们愿意去顺从神的标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好的。因为神的本意是爱人的，神的本意是要人得救的，但是神不肯，神不愿意他的仆人去把他的信息把它软化，稍微把它更改，让人可以更听得进去。弟兄姊妹，你了解了没有？神说百姓是这样子的光景，你去，你不要存心好像讲一些好听的话让这些百姓可以听得进去，你要照我的话直讲。你说你们既一直在听，你们听不明白，你们一直在看，你们不晓得，这就是因为你们顽固，你们这个悖逆，所以你们有这样子的光景。你如此来传的话，那么你就要使这些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他说或者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面回转过来，变得医治。 这句话就是你不要去故意的制造这样子的结果，结果在我的手里面，我的信息你不可以更改。也许这一批人他们无法接受，但是将来的人可以了解我这个神是怎么样子的用心，是什么样子的本性。那些人也许存着敬畏的心，他们就能够听得懂我的话，他们就能够接受我的福音。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他是要以赛亚不要去改变他的信息的内容，不要去顺从人的一种光景去变通他的信息的内容，或者说神的信息的那种严厉的那种本意。这个是神给先知以赛亚的一个差遣，他说你去，我跟你讲什么你就说什么，你很坦白的把我的意思讲出来，你说你们假如不听，神就会让你们受到最终的审判，你不必担心。这样子一讲，他们就更加的卑劣，任凭他们，因为我的信息是不可以改的。这个世代的人他们不愿意接受，但是以后的世代他们可以听到真正的信息。假如你为了这些人你去变通我的信息，今后听到了我的信息的人他们就不懂我这个神到底是讲的什么。所以这个是神给先知的那个差遣。所以神差派以赛亚去传这种雷厉风行的这个信息，而且告诉他结果你是绝对不会满意的，结果是一个大大的悲剧。那先知怎么讲？先知在十一节就跟神讲了，好，主啊，这样子的情况到什么时候才会完呢？到了什么时候这些人才可以接受你的信息，这些人才可以懂得你的信息，这些人才会心回意转的来归向你呢？神怎么说？一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土地皆其荒凉。神的回答是一直等到这种卑劣的情况彻底的把这个以色列的国毁灭掉，到这个时候可能他们才有转机，把百姓要从他们国里头整个的赶出去。弟兄姊妹，有的人解经家说这个恐怕是指到巴比伦之囚，到那个时候果然了，人也带走了，土地也荒凉了，跟此地所描述的是一样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巴比伦之囚并没有改变以色列人对神的那种卑劣啊，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这样子哎。所以神说这种顽梗的百姓他们要受到极大的一种打击，然后才可能听得懂我的话。十二节，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土地很多。这个地方就是好像加强第十一节那个里头说是等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下面十二节说耶和华到那个时候会把他们里头这一些人以色列人迁到远方去，在他国内剩下了没有几个人来收拾他的这个土地。神要把人要去，可不是如此吗？以色列亡掉了，白国亡掉了，犹大后来也大部分的人都给搬走了。到后来到了主后七十年，罗马帝国来把整个的以色列给他给亡掉了。你看以色列人散住在全世界，这就是神所预测的。到了十三节他说荒凉毁坏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他说 一直等到剩下来的人还剩下了十分之一了，就是只剩了一小部分了，但是神的审判还没有离开他们这个地方，因为这些人太可怕了，这些人太刚硬了，所以神要继续的来接打他。他说剩下的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他说还要被吞灭，这地方的吞灭就是毁灭的意思啊。但是下面神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在继续的接打他，剩下的只有十分之一，我还要再继续的来毁灭他，可是呢我不会把他完全毁灭光了。他说像栗树橡树，这两种树在巴勒斯坦是最普遍的，这两种树虽被砍伐树叶子却仍存留。我们常常看见一个树被砍掉，但是呢下边还留下一个根来，留下一个根，根上面还有一点点的那个树干子在那个地方。这棵树死了没有呢？这棵树没死，已经把整个的一棵树统统锯掉了，只剩下了下面根上面这一点点，叫树叶子，一点点那个树干子还留在那个地方。这是神对以色列人要处罚的，说是我要处罚他，毁灭他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把他给搞掉了，只剩下了一点点那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剩下来，这个树叶子这一点点的留下来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所谓这个圣洁的种类，弟兄姊妹，就是渔民了，就是渔民。圣经里的弟兄姊妹，我最近我对我们教会讲了一个题目，就是讲渔圣之民，这个是以赛亚书里的常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都以为将来在天堂里头，那基督徒太多了，你看历代以来多少信主的人，将来天上那一定是几万万的基督徒在这里。弟兄姊妹，事实是什么？事实上先知跟新约里头一直都在讲一件事情，真正信主的基督徒不会太多的，这些人叫做什么？这些人叫做余圣之民。在当初以色列就有这么一小股的人，他们经历灾难，就是跟其他的以色列人同样的受到神的审判。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头，麦子跟稗子是并存的，稗子受什么苦，有什么经历，麦子是同样的。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跟不信主的人一样受苦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哦，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怎么应该受苦啊？神不保守他的子民吗？没有，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地上，因为人的罪是如此。所以信主的也好，不信的也好，经历同样的灾难，但是神的保守在极少数的一批人，这一批人被称为余圣之民，因为这一批人是始终死心塌地忠心的跟随神的人，在苦难中他们也咬紧牙关跟随了主。所以灾难过了之后，剩下来的就只有余圣之民，这些人被称为神的真正的儿女。这些人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所描述的，他是属神的子民，他是拣选的族类，这些是余圣之民。所以我们看到在此地讲到了这圣洁的种类，这一点点树叶子留下来的这小部分，它是圣洁之种，上面的十一后来的树根子 跟圣洁的种类是三个值得同一等的人，说是在国中也是如此，就是在国内真正忠于神的剩下来的就是这一批人，其他的神通通在审判里都把他们彻底的毁灭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人的悖逆，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以色列继续的抵拒神，不听神的话，神很厉害的接打他，但是神还保守了一批很少数很少数的，那边叫做余圣之民，就此地的圣洁的种类，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数列子，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那十一所剩下来的那些人。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神是绝对的公平的，神也是绝对的圣洁的，他不会被这个眼睛哦，你怎么样，你信你不信的人也是上天堂，哎，你嘴上讲信，你事实上不信的人也同样的上天堂。亲爱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最后只有极少数的叫做余圣之民是真正属于神的，盼望我们能够做那种的人。我们下一次从第七章开始来看。